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我要跟大家分享圣经的一个故事，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。这个是我以前没讲过的，但是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我在以色列问我的牧师们，上个月他们跟我一起，我喜欢问他们问题，大家就一起默想神的话，开始一起讨论。我不会立刻给答案，我让他们想一想，然后我们会讨论。我要跟你分享是免费的，立刻分享，赞美神。好，一起看创世纪十八章，在创世纪十八章，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，在创世纪十八章，神来造访亚伯拉罕，有个地方叫曼利，他见到主，身边有两名天使，他们都坐下并且吃起来，这是一幅很美的合家欢景象。亚伯拉罕在这儿，撒拉在煮饭，还有两个天使，主与亚伯拉罕一同用餐。圣经上说，主应许亚伯拉罕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撒拉会有孩子，盼望已久的，那是这对老夫妻的渴望。他们好多年都没孩子，只有女仆生的，在几年前的时候，但重点是神答应过，透过他的合法妻子，正式妻子，他们会有儿子。到了尾声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差不多要离开了，往索多玛和俄摩拉去。他走到半路停下来说，我该向亚伯拉罕隐藏自己吗？该怎么做？亚伯拉罕会成为大国。所以主向亚伯拉罕显明他的心。一起看这个故事，其中二人从那里动身向索多玛走去，亚伯拉罕却仍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上前说，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吗？好，这里的义人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。要记得，罗德住在索多玛，罗德是个麻烦人物，对亚伯拉罕来说，但亚伯拉罕还是爱罗德。圣经在新约中说，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是义人，但是他象征了失败的义人，而亚伯拉罕象征得胜的、胜利的义人，也可说是得胜有余。哎妹，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义人？失败的，还是享受神的友谊，与神团契，听见神的秘密，可以一起分享神的能力，和他一同祷告？我想要成为亚伯拉罕般的义人。但两人都被称为义。他跟主说，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吗？假如城中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真的要除灭那地方，不为城里的五十个义人而赦免那地方吗？你绝不会做这样的事，把义人与恶人一同杀死，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，你绝不会这样。审判全地的主岂可不行公义吗？多少人认为他很大胆，各位大家，他很大胆对吗？好，许多时候就连耶稣他最常纠正门徒的说法，最常发生的就是这一句，小信的人啊，小信的人啊。我们明白他的意思，就连责备都在鼓励人，因为信心才能从神那儿领受，爱是伸手给予。 Amen。 所以当他说小心的人啊，就像是在说，我有很多，你为什么拿这么少？我是蛮有能力，蛮有大能的，你为什么只向我求这么一点儿？ Amen。 嘿，为什么你拿这么少？这是常有的责备。他从没有任何时候对门徒说，哇，你要这么多啊，你应该要有点限度。他没有一次责备他们要的太多，都是要太少。圣经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举例来说，门徒都在船上，当时耶稣在水面上走向他们，对吗？谁也走在水面上，在门徒中，彼得对吗？英国腔是 Peter 走在水面上对吗？为什么彼得走在水面上？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向神求的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。同时他知道自己没办法，主必须要说，所以请叫我，只要你开口就会有能力。哎妹，为什么其他人没在水上走？他们没求。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阿门。所以当你看见身边和你同年的人过世之类的，但你不想跟他们一样，别让恐惧进入你的心，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，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但是主，我要为我自己求。神很喜欢这样，他绝不会说你要求真多，你在想什么，钱长在树上吗？那不是神的声音，那是你爷爷的声音，你曾祖父的声音，你妈妈的声音，你爸爸的声音，可能是好意，但他们成长的经济环境是非常缺乏的，明白吗？经济法则就是根据什么东西来决定稀少的资源，记得吗？稀缺性，我们活在一个缺乏的世界，我至少是思想上的，但这世界什么都不缺，只是有许多自私，有许多人囤积，有许多保留的部分，但就是不缺乏。 Amen。在神的世界没有任何缺乏，它是丰富的，就好像它的仓库都满了，却很少人来要。 Amen。 各位，神不会，你不需要嫉妒别人有的祝福，因为神不需要牺牲你来祝福他。神不需要拿 A 的来给 B， 又拿走 C 的来给 A， 神可以祝福你，加上你的邻居，还有你的敌人，大家都能开心。Amen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心中有恐惧，来跟神掏心掏肺聊聊，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想要活久一点，想长寿的就这么说。”Amen。有些人说：“我不想活太久。”我遇过这样的人。Amen。但若那是你担心的，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不想太早就离世。”若我很笨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保护我主啊，不要太早死，我想长寿，你跟主说过这事吗？主啊，我不想老了患有失忆症，若这是你担心的，跟主说。也许是因为某个亲戚，所以恐惧就进入你的心中，你看你的亲人都这样了，都因这个问题所苦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可以跟神说，问题是求的人太少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祷告。 Amen。 别忘了这个原则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在雅各书。所以求吧，向神求大的，不要只求一个工作，向神求职位。 Amen。 记住我们的领袖们，记得当时大家都说在新加坡土地非常少，很难找到一个地方，更别说要盖教会了，而我说让我们忘掉自然，忘掉什么是合理，忘掉什么是合逻辑的。我们受限于世界的系统，是，但我们有神，他走在我们前面，我们有神为我们预备，所以向神求，不要看人，求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转向神。你是否注意到你的恐惧、你的忧虑、你的担心在转向神后就消失了，不是吗？你一定要仰望神，就好像是一个人，普通的人看着太阳，当你望着太阳时，你面对太阳，影子都到哪去了？在后面，对吗？你所有的忧郁、所有的恐惧、所有的焦虑，只要看着神，全都抛在后面了。 Amen。 向主求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 Amen。 我向神求妻子，我只是求一个太太，神给了我丽玲。 Amen。 他向神求丈夫，神给他。要谦虚啊你。好的好的，赞美主。创世纪十八章，主来造访，结果是亚伯拉罕大胆求神，他向神求了这些。假如城中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真的要除灭那地方，不管这五十个义人吗？神如此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中找到五十个义人，我会因他们赦免那地方。往下，黄昏的时候，抱歉，我回去一点，那已经是第十九章了。好，圣经继续说道，亚伯拉罕问神，若是只有四十五个义人呢？神说为他们也会赦免。若是只有四十个呢？四十个我也不毁灭，减少到三十个，为这三十个也不毁灭，又减少成二十个，神说为这二十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。最后减少到若是有十个义人呢？神说若城中有十个义人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圣经说到十个人， 亚伯拉罕就停了，主便离开。记得一点，亚伯拉罕不断求神，神就不停给，直到亚伯拉罕停了，不是神。圣经说，当耶稣使五饼二鱼倍增，门徒们，耶稣使饼和鱼倍增，门徒将饼和鱼传下去，给超过10000个人，5000名男性，不包括女人和小孩，一直传，直到每个都饱足了为止。不是看神，而是看人，直到每个都饱足了为止。当他们一说，好了，够了，供应便停止。神的供应总是超过我们的需要，是我们限制神。我说我们限制神。阿们。你们看见亚伯拉罕在神面前非常勇敢。还有一点，我要给你一个解读圣经的原则是合宜的，是出自使徒保罗自己。旧约里许多的故事，若你想要更深入，不只是浅薄的教导，表面的教导，其中有些比喻和形态是我们可以学的。比方说加拉太书第四章，他讲到亚伯拉罕的妻妾，一个是合法妻子撒拉，说撒拉，另外一个是使女，名叫夏甲，说夏甲。好，撒拉患有不孕症，于是撒拉对丈夫说，和我的使女夏甲同房，也许可以因她得一子。他们生一个孩子，也是玛丽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从其中看见的比喻，一个预言，保罗说这两个女人是比喻，象征了两种约，撒拉和夏甲，这两个人就像两座山。夏甲，撒拉的使女，象征了西乃山。各位，我们的十诫就是来自西乃山。保罗因圣灵的感动说，在加拉太书，西乃山带来了捆绑，但是撒拉象征恩典，是我们的母亲。Amen。带来的是什么？以实玛利是出于人自己的努力，撒拉靠恩典生了以撒，在亚伯拉罕和撒拉已无法生育时，是出于神。好，也许真有比喻。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里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象征信心。从加拉太书四章看到保罗所写的，就是撒拉象征了恩典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好，一起看下去。好，创世纪18章，代求终止，它停在10，不是神停在10，是亚伯拉罕。下一章，审判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。一起来看创世纪20章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注意到这两个地方，加迪斯和舒尔今天还在以色列国，基拉尔也还在。在那地还有上一次我给大家看的直升机救援任务，就是靠近加萨别士巴，离这里不远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这是谎言，不是吗？其实他就是说，这是我的妹妹，但其实是妻子。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对吗？虽然好像只是称呼，但目的就是要说谎。不管如何，本质上就是说谎。而之后，他跟亚比米勒解释为什么说谎。他说，我想在这个地方是不敬畏神的，会因为我太太把我杀了。他撒谎的理由可是非常属灵的。他宁愿把太太给人，也不想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，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发生在十诫之前，比十诫早了400年，但是奸淫还是错的。当你和已婚妇人发生关系，神说你是死人，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， 他说：“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。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”神在梦中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。”说谎先知，这是我说的，非常神奇。圣经上说，使你存活，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许多年前，当我第一次读到时，我说，神啊，你找错人了，这个人是无辜的，你该去找亚伯拉罕，对亚伯拉罕说，责备亚伯拉罕。但相反的，神向亚比米勒显现，他根本不知道撒拉有丈夫。当神称你为义时，有一个特点，他是认真的。我说他是认真的。我们都以为这只是一种相信而已，我不真的是义人，但在神眼中我有时是公义的，有时候不。我们还是以为公义与否在于我们的行为，但神在说，不，在我眼中你是公义的。所以神保护亚伯拉罕和撒拉与其后裔。我们不确定此时他是否已经怀孕，但要保护后裔。所以神说，你最好把他还给他丈夫，否则你必定死，你和你的人。往下，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，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，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。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为什么？因为下一节，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回到第七节，这节里有太多东西，很快带大家看一下，写下笔记。接下来有三样，在这一章里有三个重点。首次提及原则，是解读圣经非常神奇的法则，意思是当圣经第一次提到某主题，就有其重要性。大家明白吗？各位 Amen。 比方说麦基洗德是撒冷王，这是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提到，而且与麦基洗德有关。许多王都曾经统治耶路撒冷，但没一个是长久的，没一个不断得胜，但最后一位王会来，就是麦基洗德。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，他是祭司王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最后会在耶路撒冷统治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末后所有新闻都不断指向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提到是一位祭司王，耶稣最终的统治就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任何主题只要是圣经第一次提到，就有其重要性，能帮助我们解读当同样东西出现在别的地方时。你可知道这一章里就有三个首次提及。第一个，他是先知。第七节，他是先知。先知一词并不代表他能够预知未来会发生的事，不是只能预知未来，而是神的发言人。先知，神的发言人，这是先知第一次出现，而且是个说谎先知。所以先知并不代表是完美的人，当你为神发言，不代表你就是完美的。多少人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发言人，我们和同事分享神，和同学朋友还有亲戚分享，我们讲到神，你是神的发言人。若你不为神来说，他在地上就没有嘴可得了，他透过人说话。有一天他会从天降下，但那天还没到，那是启示录。但我们知道神会透过他的百姓说话， Amen。 第一次出现先知，第二个，第一次提到医治，就在这一章，希伯来文是 Rafa， 往下到17节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这非常重要，因为这里有得医治的秘诀。圣经第一次提到医治，请看这里，这个人是神的发言人，也就是信徒，但他犯了许多错，对吗？他不完美。若你不完美，可以为病人祷告吗？好，在神眼中你是义人，明白吗？但在行为上，你还在学习活出神眼中的你，这是一个旅程，对吗？ Amen。 但你可以为病人祷告，神会应允你吗？你看到了一个例子，医治第一次出现，就是一个人很多事都做不好的人，为另一个不完美的人祷告。亚比米勒王，一个不完美的人为另一个不完美的人祷告，结果得医治。医治第一次出现，就是一个不完美之人为人祷告。不知为什么人有这个想法，当我为病人祷告，我生命必须是完美的。我听过传道人说，若你不清洁，别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别为病人祷告，你知道吗？若真是如此，若这是我们传给基督肢体的信息，没人可为人祷告。不，朋友，我们能为病人祷告，是的，在神眼中，在神眼中我们是公义的。在行为上，亚伯拉罕才刚撒谎，但是神使用他祷告得医治，就是这样，神医治亚比米勒。这是第二次提到，第一个是医治，第三个祷告一词在这一章第一次出现，亚伯拉罕祷告，回到第七节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他要为你祷告。祷告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，哇哦，而且是不完美的人祷告，不完美的人向完美的神祷告，他完全应允不完美之人的祷告，所以是不完美的人向完美的神祷告，为了不完美的人，而回应是完美的。这便拆穿某个想法的真面目，在向神祷告之前，你必须完美。嗯，好，我们学到另一个原则，就是亚伯拉罕象征的信心。我想大家都会同意，撒拉是恩典的象征，撒拉象征恩典。我们从加拉太书四章学到保罗所说 ，Amen。这里发生何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我来解说，今天计谋是要将恩典撒拉拿走，让恩典远离信心，远离亚伯拉罕。许多问题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许多疾病，身体上、心理上、情绪上，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远离了信心。神要将恩典放回信心身边，在这末后的日子，神要恢复这信息，恩典革新正发生。若你的信心没有恩典，结果就会是你让信心变得很律法，而且刚硬，是一种负担。在这里你看见了，人为病人祷告时，信心起作用，就算他不完美，为什么？恩典。阿门。许多人尝试将恩典和信心分开，另一个要记得的原则就是比喻。我刚刚问了大家一个问题，看看这一章中的亚伯拉罕，这是20章，对吗？我们从18章开始看，他很大胆，他跟神说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神啊，若是有50义人，你还会毁灭吗？他很大胆，对吗？他对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和立场很有信心，他就像犹太律师一样跟神谈判，他是犹太人之父，知道吗？ 他们论述很清楚，他其实在跟神谈判。我们看到大胆的，但在两章之后却是充满恐惧，这不是同一个亚伯拉罕吗？现在他很害怕人，害怕人就像一个网罗。圣经说的，如果你信靠神，就不需要害怕任何人。亚伯拉罕不太对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就是我上个月跟他们一起去以色列时问牧师们的问题。这是很有趣的，各位，我们就是谈论着神的话语。我就问大家，亚伯拉罕怎么了？为什么创世纪二十章时很害怕？在妻子事上说谎，他怎么了？在创世纪十八章他很大胆，创世纪十九章审判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创世纪二十章他很害怕，他已经不一样。亚伯拉罕怎么了？你们有许多人也是，也许去年你是很有信心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的信心破表了，你会为病人祷告，神迹就发生了。你跟人说，来，秃头来我手这里，就这个位置，来吧，然后他们就得了医治。 Amen。 你走进某个餐厅，突然之间就像大家说，神的荣光充满那里。我知道是因为真的有些人走进一家服饰店，人并不多，突然就有别人来，因为有你在，你是神的祝福带到各处。 Amen。 凡你所到之处，黑暗权势都避开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。你是这世上的光，因为世上的光在你里面。 Amen。 这是我相信的，我真相信。各位，我们能有信心，未来是光明的，就算我们面对试炼一定会过去，你不会留在或停在旷野里面，你会走过的。 Amen。好，他为什么害怕？什么让他害怕？我告诉各位，我是认为他看见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结局，神的审判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。这时候他还不知道罗德活着，罗德逃离了，对吗？神救了罗德，神派两个天使，他们带着罗德和妻子与家人离开。妻子回头看，他迟疑了，回头看，结果变成了岩柱。圣经说，罗德和两个女儿到了叫索尔的地方，到一个山上，躲到一个山洞里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待多久，他们以为全世界都毁了。亚伯拉罕也不知道原来侄儿还活着。我要说的是，亚伯拉罕在控告底下。顺便说，牧师们的回答都正确。他在控告之下，因为他带球一直到十个人，所以觉得有罪恶感。他看见整个城市毁灭，以为罗德也死了，没有罗德的消息，他很懊恼。应该一路求到一人，因为至少有个罗德，对吗？他责怪自己，他在控告底下。只要你在控告之下，会如何？会有压力，会有恐惧。定罪是最深的根源，会生出恐惧，生出压力，之后又显现出来在身体上、心理上，或甚至犯罪，像说谎。因为恐惧，人说谎是因为害怕，对吗？害怕后果，害怕有事发生，所以说谎。大家都可以作证吧，因这原因亚伯拉罕害怕，他定自己的罪。这在前后文中，因为在这章之前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，在此时亚伯拉罕甚至不确定罗德是否活着，所以他怪自己没有一直求。你是否也曾责怪自己上次没有好好利用机会？你很想把自己揍一顿，你希望自己可以对某个亲戚好一点，或是已经过世的父母。你今天在定自己的罪，领受吧，领受启示，知道那罪已经因耶稣的宝血得赦免，忘记过去，别再惩罚自己，你不是你的救主。 Amen。 Amen。 惩罚自己也是一种自以为意。 你怎么能连至高的神都已经原谅你，你怎么能不原谅自己？神已经洁净的，别称他不洁。神已经洁净你。这里有个信息要给那些，我就要结束了。有些人说，好，你知道的，传讲恩典没有问题，但不要太强调恩典。我们相信恩典，当然屏幕师，我相信恩典，恩典拯救我们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嘛，我不反对恩典，我相信恩典，但我觉得你夸张了。同样的问题，对吗？亚伯拉罕也讲恩典，他没有否认恩典，他只是说恩典是我妹妹，还是有关系，但恩典不是妻子。各位，到底有什么差别？是姐妹还是妻子？有什么差别？亲密度，屏幕师，妹妹，我和妻子很亲密，和姐妹没那种关系。妹妹，我太太是我的一切，姐妹不是。许多人接受恩典，承认恩典，嘴巴谈恩典，说是啊，我相信恩典，恩典很重要，但却只是这种兄妹关系，对恩典一点也不热情。然而，我们对恩典充满热忱，可以说我们与恩典亲密，我们爱恩典，明白吗？它是我的宝贝 ，Amen。我喜爱恩典，信息你呢？恩典对我们来说不是姐妹，是妻子。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？他们开始写很多批评，这是疯狂的恩典，太极端了，这是极端的恩典，是不寻常的恩典，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容词，但其实我们只是说恩典是我的妻子。他们说恩典应该只是姐妹，有关系，有地位，但不要太激进。抱歉，我对恩典很强烈，那你呢？有收获吗？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也就是说，若不把恩典带回来，医治第一次出现时就有提到，你要把恩典带回给信心，否则任何医治的祷告都不会成就，病人还是病人，还会有死人，因为恩典没有回到教会中。想要更多启示吗？在结束前想要多一个启示吗？最后一个，要看你想要多深的。圣经有超越表面的意义，更深层的，连名字也有意义。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创世纪20章1节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。在这一章里，他迁到哪儿去？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什么？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地方叫基拉尔。加迪斯的意思是圣所，圣经里就连名字都有意义。加利斯的意思是圣所，舒尔意思是墙。这两个名字背后的意义是什么？圣所和墙，寻求庇护。圣所代表了有保护的地方，一面墙，筑起墙来做什么？保护。他住在哪儿？基拉尔。亚比米勒是基拉尔王。基拉尔的意思是默想，从嚼和反刍延伸来的，嚼和反刍，基拉尔是默想。各位仔细看，仔细看，许多年过去了，以撒长大了，以撒去了同样的地方，基拉尔。一起来看创世纪26章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寄居在默想之地，我会赐福给你。这不只是个医治和健康之地，也是默想之地。就像我要求牧师们，有时候你就是需要默想，像是举个例，就像是我会默想亚伯拉罕为何害怕，这就是默想，那是圣洁的默想， 是有效果的默想。有时候我会和牧师们一起默想。嘿，各位，我要问你，为什么这样？我们讨论，一起讨论神的话，我们会试着彼此交换心得，这也是默想，因为默想一词就是说出来，对自己或对他人说，跟你的孩子分享神的话，以他们的程度，讨论神的话，问他们问题。 Amen。 默想是丰盛之地，他不论做什么都丰盛。我要结束了。这块地，回到第一节，那地有饥荒，对吗？是饥荒，各位，就在基拉尔。就算是大家都说现在时局很糟，经济很坏，一切都很糟糕，当你默想，看看以撒怎么了，往下。以撒在那地耕种，在饥荒时刻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还有一点，百倍第一次出现，不是一百，一百已经出现过许多次，但是百倍是第一次出现，又是在基拉尔地，默想就有很多首次出现的。耶和华赐福给他，好，一起看，这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他就昌大，这是开始，开始昌大，开始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，他开始富足。当你开始默想，就会开始富足，会继续富足，直到变成大富户。这是神的话，而且不只是属灵的富足。不要限制神的话，又继续说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，很嫉妒他，会有代价。当神使你富足时，大家会开始讨论你，开始羡慕你，开始嫉妒你。教会很小的时候没人注意我们，但是现在说的可多了。当我们开始盖这里，举例来说，各位，天啊，各种批评，我没办法说每一个都是，我认为有嫉妒，也有人是羡慕，但是我们要付的代价。若你想要富足，你会，当你开始受老板喜爱，公司的同事会开始耳语，会说你一定动了手脚，但是你没有，是神的恩宠。别再跟世人解释了，成功有代价的，大家会开始谈论，而他们会说那是成功神学，那是健康与富足神学。没办法，基拉尔就有健康，另一次基拉尔就有富足。但健康与富足不是福音，但确实会在生命中带来改变。假冒为善的人可能会说，告诉你，他们相信医治，会祷告求医治，但小孩生病还不是去看医生。你不相信我，而相信神会用疾病来训练我们，你不应该带孩子去看医生，你自己也不能看医生，怎么可以偏离神的心意？若你相信神用疾病来教导你，那就要学啊。坐下来好好的学，不行不行，许多人批评别人说，他们是成功神学，自己却住在大房子里，有三四部车子，这是假冒为善。我是第一个告诉你，神不反对你有钱，他反对的是钱拥有你。神并不反对钱跟着你走，他反对你追着钱跑，他要你跟随他。大家明白吗？好，听好，我不相信要过着奢华的生活，大手笔花钱，但会有却在受苦。不，我不相信这个，我不相信物质主义，不相信那些荒谬的东西。但我相信，当你开始相信耶稣基督，你身体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心理层面会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平静与安稳。我相信就连你的财务都会慢慢增加，这我相信。好，但这并不是福音，福音是基督为罪而死并复活，我们因信称义，这才是福音。 Amen。 这些是神为我们所做的，大家有收获吗？好的，结束了，来赞美他。 Amen。 耶稣，谢谢你。在场的各位请低下头闭上眼睛。Okay. 朋友们，不要把保护视为理所当然。在祷告求神保护各位之前，会有加迪斯和舒尔。在我们所住的世界中，各处有圣所，世界已经变成越来越危险的地方。 各种疯狂的事发生。各位，当你登机时，你都不确定飞机会不会迫降。我告诉各位，因为社群媒体，外面有许多事发生，人接触到更多负面思想，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快传递。在哪可以找到坏消息背后的好消息？就在神的话语中。神告诉我们，能相信什么？这世界充斥也许、可能性，还有揣测。我们有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就是真神的话语。朋友们，我相信神今天带你来的原因，因为基督为我们而死，之后复活，宣告我们是公义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相信基督，我现在要鼓励你，不要没改变就离开，不要没有基督就离开，不要离开之后继续回到黑暗当中。神带你来是有目的的，爱子释放了你，你就是自由的。朋友们，耶稣应许，我来是要叫你得更丰盛的生命。现在请跟我一起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相信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宣告我是公义的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所有的罪都已洗净，因耶稣宝血全都得赦免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从今天起所有祷告都蒙应允，我亲近你，因为在你眼中我永远都公义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因为你先爱我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赞美神，一起站起来。在离开之前，我要为你做个保护的祷告。在场各位请举手。这礼拜若是可以选一节经文或一段，或是刚刚讲的都可以，开始尝试默想。我相信神圣灵会显明更多灵粮给你，更丰富的，更多启示，比刚刚的更多。默想神的话，做个默想的人一定找得到时间。不要一直看手机，不要一直看平板电脑，不要一直分心找别的东西，默想。这礼拜天我学到什么？默想。从每日灵修中学到什么？默想。那是健全之处，是供应之处，你会开始富足，继续富足，成为大富户。这个礼拜主要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主要保守你，保护你和你所爱的，远离伤害、危险、意外。主的脸要光照你，赐你恩慈。主要向每个听见我声音的人扬脸，并赐你和你所爱的人保护、供应，许多好事物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主要赐你健全与健康。 Shalom， 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我们下礼拜见，爱你们。